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这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经文，因为我们不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我知道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脑子里都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从孩子刚刚出生，我很想去看那个小秋，但是昨天没有时间，我说今天去看他。但是我可以猜想呢，孩子一出来肯定是哭的，还有到老人咽气的时候那个叹气。这一切世上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其实都提醒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有一件事是永远会伴随我们，就是苦难。但是基督徒往往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确相信上帝伟大的天赋和他的全能，全地都属他，所以我们期待着我们这些人可能可以免于患难，免于遭害。但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就提醒他的门徒说，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换句话说，福音的信仰不是让我们跳过苦难，而是信仰给我们承载世界的苦难，让我们如何面对苦难。今年的受洗课程呢，我就加了一部分内容。我们最后受洗课程一般都是实践，我为了带领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也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我觉得很好，应该加入一个内容，就是八福，因为中国人都非常喜欢福，所以我就开始念这段经文。在我预备的时候，在我讲解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有一个事实，一开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但是第八福怎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不知道上受洗班这几个人有没有给我吓回去啊？我讲到这个受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有很多的福分，其中最高的福分是为义受苦，为主的名受苦。其实我们在今年开始的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在经历这件事情，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基督徒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历这件事情。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整个的福音是如火如荼的开始，对不对？第一次彼得讲道，3000人信主。刚刚我们念的是第二次讲道后面的结果，有5000男丁信主，就是借着一个治好的瘸子这件事情，竟然神的国的福音开始在耶路撒冷铺天盖地开始。然后第二章我们也讲到说，信徒也过得美好的生活，开始共享他们每一个方面，从属灵的层面、物质的层面。我把它就称为是基督徒的蜜月期，刚刚信主向别人传福音，有很多的热忱，然后呢你也开始经历到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想进入一部分的成熟期。但是一个基督徒真正要成长，你必须面临不同形态的迫害，因为这个世界上魔鬼是真实的，人性的败坏是真实的，堕落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他们按照他们的本意会来攻击我们，威逼上帝的儿女，破坏光明的国度。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开始出一点点苗头，还是很小的，只是领袖而已，没有大规模的迫害。这是第一次外来势力对新约教会，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教会开始这一次迫害。我们要问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迫害呢？你们想一想，在你们的生活中，这个舒适自由的环境中间，我们是不是有心智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今天跟 Youth 说你们的逼迫是什么呢？可能你们没有 Internet， 或者你没有 iPhone， That's your persecution。 然后他们都想，真有点可能哈，因为妈妈没有给我买 cell phone。 但是这不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中传扬福音的时候，见证上帝荣美，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是靠谁的胆量，靠谁的名义来回应这样的逼迫？这本来是这句话我们刚刚读到的，明峰弟兄跟我们念到 是他们来审判门徒的。前面抓了，抓了以后呢，第二天是一个 court， 是一个审判庭，所以他们站在中间，证人就这个公诉人就开始问了，你们奉谁的名，凭什么能力做这事。要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这个当时的宗教领袖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时的耶路撒冷人你知道多少人？正常情况只有30,000人，在这种大的节期的时候会增加10倍，就是300,000人。但你想想，一个30,000根基的一个城，加上这300,000人进来，一天讲到3,000人，第二次是5,000人，当然你要算孩子大概是要20,000人，这个数目是很可怕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们马上就会把什么这个信息带到其他的地方，说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已经复活了，现在赦罪的恩典临到万邦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当时就是反对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人来说，是一个大坏的消息。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非常很紧张，是非常担心的，无论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都会感到担心的。所以当他们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彼得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很直接，他说奉谁的名做的事，第十节他说道，你们众人和以色列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的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是耶稣基督的名。这里告诉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这个道，复活受死升天的主。但是第一个问题不是非常清楚，到底凭什么能力？但是神透过路加写在这里了，第八节你注意，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开始大有能力在说，在这句整个这些经文31节的时候，你注意到第31节怎么说的，在整个结束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就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两个问题，我们不仅是要了解当时的基督徒，也就是说门徒，他们在传扬福音行事为人的时候他们的力量从哪来，而且要问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这些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在认识和经历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遇没遇到过难处，遇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依靠能力，从上面来的能力变得刚强，怎么依靠这位超过地上天底下所有名的耶稣基督的名来传扬他的正道，这对我们今天是个挑战。同时我要告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个名也是给你的，这个名是给你的，这个圣灵的能力也是应许给你的，也是为你所预备的。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个福分给了你的教会，让我们跟你一同有权柄受苦。我们自己实际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这个胆量，但主你来帮助我们，奉主的名祷告。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来传扬古老的福音。人人都有胆子，对不对？有的人是有胆大，有的人胆小，天然的胆子是不同的。我们 Christmas 出去的时候，罗玉就给我太太命名说她是我们中间胆最大的，因为呢她在滑雪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第一次就是滑那个45度到30度的那个坡，是一个那个轮胎的，那么她咬着牙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呢就转了360度，然后下来了，然后一点没伤着，然后她就变成胆大的了。这是我们天然的胆子，但人呢天然胆子在有的时候你发现是不够用的，尤其在这种大而可畏的政府、大而可畏的权势面前、大而可畏的人言面前，甚至你的朋友面前，你是很难的。彼得是一个很胆子很大的人，对吧？他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每次他都先发言，发表高见，有的时候是对的，有的时候是错的，但是他从来都是仗义直言。甚至耶稣基督要受死之前，他就说别人，因为耶稣说他们问过谁做官大嘛，所以彼得呢就想，我一定要跟随他到底，所以说别人都背叛你，我要坐你右边，所以呢我不会背叛你。然后耶稣说呢，我给你一个预报，给你一个预言，在今天晚上你要3次不认我，但是我为你做了祷告，撒旦要抓你，但是我要 要筛你，像筛子一样把你带出神的国度。可是呢，我为你祷告，你是有保险。好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彼得在鸡叫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第三次不认主，三次的否认，说你是口音露出来了，你说话带有拿撒勒人的口音，你跟他是一伙的。这是在大祭司的院子，也是面临着审问耶稣的时候。但是事过境迁，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的时候，同样这个彼得，一模一样的彼得，他并没有本身没有变化，还是那个肉体的人，但是他在另一方面有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就是大胆的起来传讲神的道，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就因着这个判若两人的彼得，判若两人的使徒，来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在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面前，仍然有胆量传扬福音是恩典，仍然有胆量忠于神的托付是恩典。什么叫放胆传扬耶稣基督？一般都是在传道的时候，不传道的时候没人来管你的。你看这个背景的时候，是撒都该人找他麻烦。你如果熟悉四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这个信仰跟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会来找你了。其他的祭司当然跟我们刚刚讲的原因是他们的宗教领袖的地位都要动摇，但是这个时候说到这些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人来找他的麻烦。第二天开庭，因为晚上太晚了，不能召集所有的人，按他们的规矩要把所有的就是大祭司然后祭司长所有的证人政权的人物都要来。我不知道今天在北美的人怎么来思想这个迫害的事情，因为我们几乎没有经历到太多的事情，但在中国我们知道，在非洲有，我们在 email 里可以看到。我昨天就收到一个 email， 有11个新疆的孩子，从14岁到16岁，他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被抓了，当然大人也被抓了，还没有释放，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有打电话证实了。我一般不太讲中国迫害的事情，因为中国是非常复杂的，有的地方受迫害，有的地方有自由。但是呢，今年的 Olympics 呢是非常复杂的时候，冯敏成大家都很熟悉对吧，他去年进去讲道的时候呢，在北京是被发现然后请他出来了。我所知道的达拉斯的一个神学老师，然后春一的神学老师，他们进去培训的时候也被抓了，然后就请他们出来了。当然没有太多的，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可能一般没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登记一下就走了。但是那些姐妹们或者弟兄们真是很害怕。我们中间有人被抓过，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不起眼的神学生，然后就回国了。他那天也不是讲道，不过是站在讲台上带领诗歌分享几句话，正好警察进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同到监狱里待了几天。然后他也看到一个老传道人进监狱大概是进了37次，然后跟他在一起，他就发现有胆量。这是一个 reality， 不一定会临到我们，但是这些人因着圣灵给的力量，他们在狱中给他们传扬福音，还是开始唱诗，以至于这些人非常的不喜欢他们。如果世界不迫害我们，是上帝的恩典，还有可能呢，我们是没有胆量。在北美传扬福音有什么限制呢？我们一般会讲 political correctness，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别人的感受，也就是说在大众场合你可以奉上帝的名祷告的，但是呢，你不能提到耶稣基督的名。我经历过好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做牧师有时候参加一些会议，如果正好犹太的拉比在场，然后呢伊斯兰的领袖也在场，然后基督教的牧师也在场，为一些公共的事情来探讨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要不要结束的时候 in the name of Christ pray，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大概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跟同事传福音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大多数感受到的所谓的逼迫是被别人拒绝，对不对？当别人拒绝的时候，你觉得啊不好意思。所以我前面提到的基督徒的蜜月期和成熟期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当你开始受到未传基督的名受到一些磨难的时候，别人说你都说不清楚，别跟我说，回去练一练吧。然后你感到说哇， 我们一般都会会后 OK 叫李红军，叫牧师，叫吴英强，反正找所有比你年长的基督徒去应付，然后我们永远就藏在那里。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的人不能够成长，所以不能够领受第八福。这个福分是基督徒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除非你去传扬福音，不是说你在传扬福音中都会面临很多的迫害，但是你大概是要知道你不会以福音为耻的，这个并不容易的。我们有一个姐妹最近回国，因为我们今年讲到这个，我们今年这个季节是回家乡传福音，她说好多年没回去了，所以她就回去带了圣经，然后回去的时候呢跟爸爸妈妈讲福音，充满了热情。然后她最后发现她只会念圣经，她爸爸妈妈挑战她的时候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就真正发现说，哎呀，我怎么在回来后就跟师母讲，师母说你干嘛在北美的时候没有跟别人练习练习啊。他说呀，那时候不好意思啊，跟爸爸妈妈好意思，但是他爸爸一说的时候他哑口无言。福音是需要我们自己生活，然后我们要了解，能够总结出来福音的真谛的。我们不要不好意思，耶稣基督说过，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必认他，反过来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所以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吩咐说什么话，正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件事情就在彼得身上预言成就了。彼得的时候就知道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第十节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了，这个权益的人是被钉十字架的主，这个权益的人是靠复活的主的名说出这个福音的核心。他强调这个耶稣基督是君王，但是接下来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石匠第十一节，他是什么？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他在当时向犹太人讲到，当我们今天如果跟基督非基督徒讲到，我们可能不需要这样讲，我们就直接来讲创造，然后就可以到耶稣基督。但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要证明一件事，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用什么证明？用圣经来证明。他拿出圣经来，这是诗篇118篇，这里讲了匠人弃绝的石头。什么叫弃绝？匠人按自己的标准来测量一下是不是弥赛亚，最后呢把耶稣基督给弃绝了。所以他刚刚前面讲到第十节讲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弃绝的过程，羞辱的过程，被人掩面不看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他说，这个匠人不注意的这个石头，最后呢竟然成了房子的头块石头。就是重新建立上帝国度是靠这个石头来建立的。基督徒整个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这是我们的核心信仰。他竟然成了我们的基石，这预言成就了。但是成就的时候，他这时候对当时的人说话。如果你比较旧约和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十一节，一个差别就是加两个字，你们传福音要有胆量。他这时候说，你们弃绝了耶稣基督，对大祭司该亚法和他的这些所有的人，将来做现在的祭司亚拿和后来做祭司的该亚法，还有他们全家的这个大祭司的亲族们，他这样说，说你们弃绝了那个公义的者，反而释放一个凶手给他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是第三章他讲到说的，他这里没有重复。今天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要有勇气说别人是罪人是很困难的。我做牧师我意识到，我经常说，哎呀，你有缺点，你不完美，我就那个说那个罪人的时候，我知道有点困难，这是需要勇气的，这个 boldness 是要需要的。今天我们会问，谁钉了耶稣？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是全人类？在25节，他们祷告之后说这句话，说有一件事情又应验了。这件事情是什么？你曾在25节说，你曾经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祖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呢？就是诗篇第二篇呢。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就是说万民这些外邦人或者犹太人想要完全的作王，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就是主的受膏者，换句话说基督。 然后这些人祷告的时候说预言，这个预言应验了。27节，他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两个原来是仇敌的。希律是犹太人的王，他并不喜欢比拉多的，就是在定耶稣这件事上，你看如果看福音书，他们审判来审判去，他们俩是合在一起了。所以圣灵就启示他们说，是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成就了，比拉多跟希律联手，希律死了以后，现在的这个亚拿又联手要来攻击受膏者，就是神的受膏的仆人耶稣基督。但是神的旨意必然要成就，按照神永存的计划，耶稣基督一定要受难，但是杀无辜不法之的人有祸了。到底谁杀了耶稣基督？ Mel Gibson 在拍 Passion of Christ 的时候，你如果看那段时间 Time Magazine， 大家都会有一个争论，说 Mel Gibson， 我并不喜欢他的生活方式，但他的电影拍得很好。他不是说我要来攻击犹太人，因为在基督徒的历史上有这样的错误。他怎么说？他说我跟他一样犯罪。我们外邦人，就是说 Mel Gibson， 他肯定不是血统来说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而是我自己这个人也参与了定耶稣基督。还记得那个报道里说他怎么样？如果你看过电影，那个手哈，抓那个钉子的手是 Mel Gibson 自己的手。他说实际上我用这件事情表明，我也因为我的罪，我也参与了让主死的缘故，我也参与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因为我们的犯罪，实际上我们都参与了。无论你有知觉没有知觉的，我们都参与了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没有谋算，但是我们无形中是参与这件事情。但是光指出人的罪是完全不够的，福音之前你要讲到坏消息，不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但是今天的人总喜欢走极端，对不对？当我们来讲到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人的罪非常非常深厚，坏到一个地步比动物还要坏，人心坏到地步是比狼 豺狼还要坏。可是呢，如果你不讲到悔改，没有讲到恩典的赦免，你没有把福音讲出来，那是好消息，一定要讲这个。所以在第三章彼得讲到的时候，他说弟兄们啊，我晓得你们做这个事情出于不知，你们长官也是如此。他按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了他们不知道。所以神借着众先知的口要预言耶稣基督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今天应该怎么样？要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就有安舒的日子，就是有 refreshing， 每日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在主的面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是福音，福音是把赦罪的这个恩典给大家。有一个牧师讲过，他说你要是在讲道的时候，你不要把人逼到绝路，除非你把恩典给他，因为罪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重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如果看见他的罪的时候，他没法逃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上帝真是有恩典的上帝，在受逼迫的这些人面前，彼得是这样讲道的，他说你们做的不知道，长官和百姓都一样，你们蒙昧不知，但是呢神有恩典预备，不仅有胆量，而要忠于托付。你看在后面的时候讲到把他们抓了审问了，然后呢恐吓他们说你们不要奉耶稣基督名讲道，赶他们走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和约翰19节，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掂量。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基督徒要无法无天，基督徒不是要无法无天，但是有一件事情无论何时不合适，有一件事情不变，勿要传道，这是上帝立法的规则。上帝立法的时候把一些权力给了教会，把一些权力给了政府，在新约里头非常清楚。所以罗马书会说，在上有权柄的你要尊敬他，敬畏他，该纳税的我们到了4月15号以前你最好纳税，你应该纳税，应该遵纪守法，这不是彼得说的意思。 该纳粮的叫纳粮，因为神本来用这些政府是神的用人仆人，要让作恶的害怕，与你们是有益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就是说政府有权柄的，生杀大权在政府，教会不管这个事情，就是人生的教会管属灵的事情，属灵的生杀大权，就是说给我们传天国的道，当道传给别人的时候，这是属灵的生杀大权，听了就有活的，相信了就有活的，不相信的结果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可以离开上帝的恩典。所以教会整体的使命是来传福音的，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而政府在上帝的面前是要维持社会的公义和道德。美国大选的时候，几年前福音派基督徒支持布什，每个人原因都不一样，今年要选了，你有选举权的人可能会关心，或者也没有时间关心。但是我觉得美国基督徒有，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有一个悲哀，他的悲哀是要选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是有好的理念或者说好的品格，这个是重要的，但是很多人都因为希望选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他可以成为弥赛亚，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和平的问题，钱的问题，学校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这是很多美国基督徒想的办法，认为选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他要做这个事情。政府其实很多的事情不是政府管的，那我们指望把我们的投射指望在政府里面。我不太清楚台湾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了解一段时间李登辉那个时候，但是中国的教会是非常复杂的，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尤其是公开教会的关系有很多的扭曲，有一点点政教合一，有一点点，你如果了解内幕是知道的，因为中国政府是大一统贯的，非常大一统贯了，他要管人心灵，要管从头到脚都要管，要管你思想。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基督一定要是教会的头。最近有一个事情，不知道你们注意到 news 没有，在香港有两个会议，一个是 Billy Graham 的大会在香港开，还有一个是生命期刊做的这个中国福音大会，但是这两个香港的教会的 reaction 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的 power。对 Billy Graham 的时候呢，大家所有的教会都支持，但是进来的旗子的时候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子进来的。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我对中国的是一个悲哀。但是生命期刊去办的时候，我不一定说我们支持他在香港办，这很敏感的地方，但是香港很多的教会不敢伸手帮助，以至于从中国大陆去的三四千的人，他们注册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这是今天的教会，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在政教合一的政府面前，还有其他的逼迫面前，我们今天仍要靠恩典。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说出你想不到的话，你今天可能不需要在神面前实实淡淡的立志，但如果你依靠圣灵，他会教导你该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传道，我们不仅是有胆量传，而且要奉这个名，这个名是非常不一样的名。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四次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再把耶稣基督本身这个字眼在这里头又加了七八次。聚会的时候地方震动，他们又害怕，然后他们放胆讲道，也说神已又伸手医治，来见证这个神迹奇事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提到不同人名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作为中国人，我们经常提到不同的人，司马迁、岳飞、李时珍、秦始皇、曹操、诸葛亮、康熙、乾隆、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周恩来，今天的领袖陈水扁、胡锦涛。你没有发现这些名词对历史有影响，但是不是永远不变的。但是耶稣的名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名字是 Joshua， 是他是拯救，意思就是救主，这字面的意思，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孩子都愿意请 Joshua， 说明他是被拯救的。但是圣经里冠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太多了。在我们离开当地教会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过，我发现当地在男厕所里头写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在那里头半个小时把那名字抄下来，我太太以为我掉厕所里了，然后我就在抄那个名字。但是有一天呢，我到这个基督教的书店了，然后发现我抄东西啊，在上面都有五六十个名字在上面说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名。他说他是主神全能者，那个唯一的独生子，永生的父，万主之主，说他是 true wine， 他真葡萄树，他是教师，他是什么？和平的君，他是好的牧者，他是房角石，他是阿们。当你说阿们的时候你要小心哈，因为耶稣是唯一的说真话的。他说他是 wonderful counselor， 测试，他是诚心，他是复活，是生命，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他是诚实和真实的见证人，他是教会的头，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要来的，他是我们为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是全能者，他是那个大卫的之子，他是我们的新郎，他是服侍众人的仆人，他是救赎我们的，他是神的话，他是人子，他是平安者，他是升起来的太阳，他是为我们辩护的律师，他也是牧将，他是弥赛亚，他也是那个 I am。 还记得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我是的时候，抓的人倒了，那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提到了这个名的时候是跟神等同的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天上地下唯一的中保，他是最高的祭司、大祭司，他是主，他是为我们代求的，他是生命的粮，他是那至圣者，他是最后的先知，他是活水，他是审判者，他是房角石，他是被神所爱的，他是磐石，他是荣耀的盼望，他是被高者，神的羔羊，开始和结束，世界的光，是大卫支派的狮子，他是复活和生命，这是我们的主。在我们奉这个名来传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感受到这个名有什么样的能力。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共同拥有这些名字的，他可能做牧匠，他也可能别人吵架的时候做一个 mediator。 我们今天很多人卖房子的是 mediator， 对不对？做中介人，但是他不拥有这个赦罪在神人面前的这个权柄。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是耶稣的名。除非你有他的名，你可以怕上帝，但是你可以其他都不怕，因为有这个名。这是我们可能传道的唯一的可能，唯一的可能。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壮胆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传扬他的名，传扬他的信息。我小的时候在文革中长大，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舵手列宁说的话，奉革命的名，我以革命的名来传扬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都会这样说，我以革命的名向你保证这件事情是真或假。但今天的人我们都会说，我奉 Bill Gates 的名，就是说我有钱，或者我 Phil 什么什么的名来传扬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说这个药真的，我就说李小凤推荐了，因为他是医生，然后呢我们就感觉说不一样，医生 endorse 这件事，对不对？这样说我们今天是非常相信专家的。直到有一天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专家也拿电脑然后查查我的什么病的时候，我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当然我没法判断，但是我就看他拿电脑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没有的安全感出现了。不是说那个电脑不能使用，就发现他不是，他是很机械的来判断我的病情的。这样的医生呢，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去哈，我是发现我不太愿意去那个医生了，我就换了一个医生。 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人都愿意攀一个高枝，有一个名比我们更大更重要的人。我在打球的时候呢，在我们那个很小的学校里呢，那大学里头有一个同学打球，关系并不近，但是又并不近好，但是有点头之交，彼此还知道名字，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点头哈，大学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经过饭厅，然后呢突然他爸出名了，哎呦，我才知道说哟，他爸是上海市市长啊，朱镕基啊。我说怎么不知道他原来啊，哎呦，那时候我说真后悔啊，我怎么知道呢？我又发现呢，我舅舅跟我讲，他说啊，朱镕基跟我是同学，我们清华电机系的。然后呢他一到上海市长的时候呢，就写了封信给所有的同学，他说你千万不要为难我，不要让我走搞走后门的事儿。 OK， 然后呢我舅舅跟我说这事儿呢，我就知道了哈。所以我说又完了，你看好容易找到一个上海市长哈，结果又完了，又过去了。这时代变迁，我不知道我的同学和他爸爸现在是怎么样的，有人说他信主了，我也不知道哈。我们乐意攀高枝，这是人之常情，因为高枝有权势，高枝有能力。但是有一个高枝是世上四下没有，天上地下没有靠的其他的名可以得救的，就是这个神人合在一起的耶稣基督。这个高枝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攀？我到现在我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说不愿意攀这个高枝。这个高枝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罗毅姐妹刚刚带领我们诗歌的说，耶稣必统治万方，从这个岸到那一岸，全地将来都要属他，所有的国度都会过去，希腊过去了，古罗马过去了，古中国过去了，古埃及过去了，现在的美国会过去，兴起的中国我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会不会过去，应该是会过去的。但以理说得很清楚，当罗马帝国完的时候，有一个王起来，这个王是他的世代没有穷尽，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恩治，用公理和恩典，用慈爱和怜悯来医治他的国度，来改变他的国度，来治理他的国度。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枝，就是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能够得到随时帮助的。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耶基督教的核心，但是这个核心不只是停到这里，这个核心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实际是末后的亚当，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新人类的一部分，新的创造的一部分。这位道成的耶稣基督使我们有血气的人可以像他一样被圣灵重生，成为将来国度的一员。这位基督不仅是道成肉身基督，他是先成的上帝，但是他总为我们的好处着想，所有的被造的一切都在他手下，他不仅仅是教会的头，他也是世界的整个的王，全宇宙界的王。教会是神和宇宙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初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在迫害的面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在万王之王，在所有的王之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要承认这个耶稣基督是主。让我们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的，依靠圣灵的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勇敢传讲的一个故事，勇敢歌唱那个诗歌，勇敢的忠实的传扬一个信息，传扬那位救主给万民和万邦。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来帮助我们，你借着当年的使徒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他们背后的力量不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获得这个能力，知道他们的权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边来的。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有很多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经历传扬福音难处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懒惰，还是我们面临的挫折，还是我们的面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依靠你不变的圣灵来刚强壮胆，奉这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以祷告的心态来传扬，以勇敢的心态来传扬，以谦卑的心态来传扬。主，我们也盼望你来施恩， 在我们中间继续做救赎的工作，让来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得益，更让带到这个教会的朋友们感受到这个古老的福音，不仅是为已经成为他门徒的人，也是为你预备，也是为你儿女预备。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